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很高兴又回到各位中间。今天我要继续分享与主同行，神创造人，神希望人与他同行，他也愿意与人同行。从伊甸园，神常常来到亚当夏娃中间，跟他们做朋友。以后人远离了神，神仍然继续寻找与他同行的人，找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找到挪亚也有很长的年日与神同行，传讲神的义道，找到亚伯拉罕与神做好朋友，与神分享许多事情，成为信心之父、多国之父。以后接下来以色列众圣先贤，许多人与神同行，神借着先知弥迦劝告世人，神向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就是希望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做什么？同行。到了新约，神的儿子主耶稣降世，呼召世上的人。主耶稣从一开始呼召说，来跟从我，门徒们不断跟从主耶稣，一直到最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，还是呼召门徒们来跟从我。我们跟从主耶稣，与主同行，盼望能得主的悦纳，能满足主的心。不过今天我就要讲，常常门徒们跟随主耶稣，与主同行，不能够满足主的心。刚才读的这一段历史的记载，那里说主耶稣快要被接升天了，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近了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我考你们一个问题，主耶稣快要升天了，门徒们跟着耶稣与主同行，请问大概已经多久了？多少年了？3年多了。主耶稣在地上呼召门徒，然后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最后上十字架、上耶路撒冷，大约是3年半的时间。门徒跟着耶稣与他同行3年多了。再请问一个问题，主耶稣对门徒满意还是不满意？好，答案是不满意，答对的哈。为什么不满意呢？圣经说耶稣转身是称赞门徒还是责备门徒？责备门徒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可见门徒们与主同心，与主同行，是与主同心呢，还是与主不同心呢？不同心。圣经旧约也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主耶稣看见门徒们，听见门徒们，知道他们心里面存的是什么。不过主耶稣叹息说，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。我们中国话常常说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是指别人的心。主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，是自己的心。所以耶稣的心一定不满意。也许你们想一想，门徒们跟着耶稣彼此相争，谁为什么，谁为大？他们的心是很谦卑呢， 还是高傲呢？是哪一样？高傲的心。耶稣不满意，他们自己不知道。耶稣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耶稣要借着下面所讲的话启发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内心如果高傲的话，与耶稣同行是不同心的。等一下我要说明。然后当他们听到有人奉耶稣名的赶鬼，鬼被赶出去了，神的大能彰显了，结果他们没有欢喜快乐，他们想，这不是我们专利的权柄吗？怎么也有人在那一边奉耶稣名赶鬼，却不来跟从耶稣，他们就要去禁止他们，而且要求耶稣禁止他们。请问这些门徒们，他们的心是宽广的还是狭窄的？哪一样？狭窄的心。跟着耶稣与主同行，耶稣的心不满意，因为他们跟耶稣的心不一样。等到撒玛利亚拒绝接待他们，不要他们住，不给他们吃，这些门徒们就火冒三丈，告诉请耶稣从天上降火烧灭他们。请问这些门徒的心是充满恩慈还是充满了苦毒？是哪一样？充满了苦毒。你反对我，你不赞成我，你这个不跟我合作，结果居然要降火烧灭他们。他们跟耶稣同行，却不得耶稣的称赞，耶稣心跟他们心不一样。然后耶稣转身责备他们，责备这些门徒。那么门徒没有活在真理的里面，活在错误的里面，他们的心没有真正以神的真理为中心，却以自己的错误为主题，这是一个耶稣不满意的地方。最后我们也看见另外一件事情，耶稣被接上升日子近了，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。那么各位都知道上耶路撒冷去要做什么？上耶路撒冷他最后的一个目标是哥哥他上面的十字架。耶稣定义要上哥哥他，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，因为这是天父的计划，这是天父为了拯救世上人类，必须要有挽回祭，必须要有赎罪祭，所以耶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，是顺服天父的旨意，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，把门徒们任意而为的心正好相比出来。那今天早上我就要从这一段的记载把耶稣的心是什么说明出来，门徒们的心是什么也说明出来。凡是跟随主耶稣与主同行的基督徒，但愿我们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但愿我们与主同心，能好好的与主同行。一个与主同心的基督徒，倒不在乎我们信主年日多长，这些门徒3年多跟着主耶稣，年日算不短了。这些门徒也听过很好的道理，主耶稣亲自教导登山宝训，教导生命之道，教导天国的道理，讲解天国的比喻，说明侍奉的原则，说明将来末世的光景，主耶稣那一些美好的教训他们亲耳听见，他们也亲自经历过耶稣大能，看见耶稣平静风海，5饼2鱼，5000男士吃饱，还有妇女小孩，医病赶鬼，瞎子看见， 瘸子走路，神迹奇事，甚至主耶稣登山变形，显出荣耀。这一切超然美好的经历都不足以证明他们是与主同心啊！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所看重的都不是这些外面的经历，不是我们对于这个神的道听了多少，要紧的把耶稣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跟随他，就成为他所悦纳他所宝贝的基督徒，能真正与他成为好朋友，同行这一条天路。那么主耶稣为了要启发这些门徒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心如何，讲了下面的三句话。第一句话，耶稣说人子来；第二句话，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救人的性命；第三句，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；最后是一个行动。耶稣这三方面让我们看见一个相当重要的信息。第一个事情，耶稣跟他们说人子来，如果你好好揣摩思想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是把主耶稣那谦卑的心表白出来。什么叫做人子来？就是神的儿子从至高的宝座来到卑微的人间，从荣耀的宝座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面，从永生神的儿子、万物的主宰，成为卑微的人、被杀的羔羊，万物的君王、宇宙的君王，到地上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木匠。什么叫做人子来？正像保罗的描写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为紧抓不放的，反倒虚极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什么叫做人子来？就是他从至高的宝座来到卑微的十字架。主耶稣一眼就看到门徒们当时的心是什么，彼此相争谁为大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记载，门徒们相争谁为大是继续不断的，不是一次就完了。主耶稣很早就提醒他们，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要享安息。门徒们听到这些话很快就忘记的，这个耳朵进来那个耳朵出去了，柔和谦卑他们永远也不会去实行的，因为彼此继续不断相争谁为大。我在猜想他们到底争什么呢？那彼得、安德烈，这是两兄弟，雅各、约翰也是两兄弟，都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那可能彼得他是大概年纪最大，又是安德烈的哥哥，他又是胆子最大，什么都是跑前头的，那可能安德烈也不会很服气。安德烈可能会说了，哎，你老兄你别忘记啊，要不是我当年带你来见耶稣，你还在打鱼呢你还不肯信主呢。是安德烈把彼得带到耶稣面前，所以安德烈有他的特别功劳。那雅各、约翰两个都是主的门徒，都是主所爱的，不过约翰是主所最爱的，常常靠着约翰主耶稣的胸怀。雅各是哥哥什么都应该是比约翰在前，那么他们在主面前彼此相争谁为大，谁也不服气谁。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雅各、约翰呢就把妈妈也找来了 啊，这个妈妈是有很有经验了。妈妈跟耶稣说，哎呀，他们这样吵啊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出个什么主意呢？将来在你的国里啊，我的两个儿子雅各约翰，一个坐左边，一个坐右边。那这个主意一出之后，圣经说另外十个门徒就恼怒他们啊，气得不得了。我想最恼怒的、最受不了的，你们猜是谁啊？啊，就是彼得了啊，没有错啊。这个左边给你坐，右边给他坐，那我坐哪里呢？哈，那彼得就没有地方坐了嘛。那彼得就在约翰、雅各妈妈讲这个话不前，他曾经大出风头，在门徒中间出很大的风头。出什么风头呢？主耶稣讲道讲道，他就会考试问人的啊。所以如果有一些讲员考试问你们，是学主耶稣的哈。他主耶稣怎么问呢？主耶稣就说，好了，你们告诉我，人说我人子是谁啊？那么有的人说是以利亚，是施洗约翰，先知的一位啊，讲了很多答案，耶稣都不满意。耶稣说，好了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结果第一个回答的是哪一个人？就是彼得啊。彼得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请问答对答错了？答对了，因为耶稣说你是有福的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啊。彼得就非常高兴了。我猜想彼得大概看一看雅各约翰，你看你们答不出来吧哈、啊。哎，没有想到耶稣还讲下面的话。耶稣不但说我把我的教会建造这磐石上，然后说我要把天国的什么给你啊？钥匙给你，地上捆绑的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的天上释放。我想这一下彼得一定飘飘然了哈、啊，钥匙在我手中，看你们哪一个人不跟着我，看怎么进去哈、啊。所以彼得一定是非常的认为最了不起了，没有想到右边给他坐，左边给他坐，那他就一定受不了。你怎么可以知道彼得受不了？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，主耶稣说了，今天晚上牧人要被击打，羊群都要分散啊！有一个门徒居然敢站起来反对耶稣的是谁啊？就是彼得。彼得说，主啊，他们都要跑的了哈、啊，这个安德烈、约翰、雅各都能跑的，我彼得跟你同下监牢，我都不会跑的。主耶稣马上说，彼得，今天晚上鸡叫两遍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马上又改正耶稣，他说，主啊，我跟你同死我都不会不认你。这显明在彼得心中一直到最后还在争最了不起，还在争我最大，我最爱主，我最能够成就神的托付。在心中这样的意念，主耶稣让他经历了最大的跌倒。所以彼得发咒起誓不认耶稣以后，才真正悔改，以后才真正了解，他才真正学会谦卑的功课。以后彼得明白了，在神面前若不谦卑就会跌倒。他传道30多年以后写彼得前书，如果你们好好去读的话，那是彼得很要紧的一些人生经历了。他经历他最后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主拦阻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他劝勉教会同工们，他说，所以我们都要自卑，我们都要用谦卑来束腰，来彼此服侍。这是彼得经过很多很多经验才学会的功课。这也是与主同行越来越久越来越深的功课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实在谦卑的心是很不容易的，很不容易的。不过被神能够看重使用的一定是谦卑的人。门徒们被耶稣改变， 学习那谦卑的样式，以后被神用的保罗也是非常谦卑的人。保罗很有学问，很有造诣，不过如果你好好读保罗的书，在公元55年，也是他信主传道的22年，写哥林多前书，写的时候他说，众使徒中间我是最小的，我不配做使徒的。等到公元61年，他信主28年，传道28年，写以弗所书，他说，众圣徒中我是最小的。等到公元64年，他信主传道31年，写提摩太前书，他不是跟使徒比，不是跟众圣徒比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什么罪魁。他是越比好像越比越低了，跟使徒比最小，那是比较早期，跟众圣徒比最小，那是到了比较中期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那是到了晚期。我要为主殉道之前，他还是发现我是不配的，若不是上帝的恩典，若不是上帝的怜悯，若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拯救，我过去是辱骂神的，我是逼迫人的，我是不配在圣徒中来做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有谦卑的心，若不是神的怜悯临到我，若不是主耶稣救恩临到我，若不是主耶稣的福音改变我，我实在是最终的人，我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。神怜悯了我，恩待了我，你才能在神手中经历神的大能，被神使用。公元400多年，教会历史最有名的一位教父就是圣奥古斯丁。当他老年的时候，一个年轻基督徒来问他，我们基督徒追求的美德，请你告诉我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他说，第一，你要追求的是谦卑，那么第二，追求的还是谦卑，第三，还是谦卑。谦卑是神的荣美，人子来，主耶稣来，是谦卑最好的表样。如果基督徒在地上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灵，那是主的生命充满了我们，与主同行必然美好。在公元中世纪，大约1100多年，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，那就是圣托马斯·阿奎那，多马亚奎纳，他是非常有学问的，非常多的著作，影响中世纪神学非常深的一个人。那么他有一次被邀请到一个修道院去演讲，那么他就早2天到了修道院，那么那个修道院召集了一些宗教人士来听，不过这个修道院刚刚来了一个新的修道士，这个修道士什么也不懂，也不认识教会里面有名的人物，当然也不认识托马斯·阿奎那，刚刚来做修道士。结果院长就跟他说，今天派你出公差，因为修道院一般在比较郊外的地区，他说我们招待客人呢，我们缺一些东西，我们要买这个买那个，各种的用品要到都市里去买。他说今天派你到都市里去，你去买这么多东西回来。那修道院的院长下了命令，他就要遵守了。他说，不过你看这么多东西啊，我一个人抬不动啊，能不能找个帮手？院长说，好，你到修道院去，随便碰到谁你就叫他跟你去啊。结果他就去找了。那一天托马斯·阿奎那就穿着便服在院子里面散步。这一个新来的修道士，我们一般叫菜鸟修道士， 这个菜鸟修道士一看看到托马斯·奎纳也不认识他，他说哎，你过来啊，那个托马斯过来了啊，干什么啊？你跟着我去，我要去买东西，你帮我抬东西去啊。那他就说好，那我跟你去啊。结果就跟着他走，这个人就跑得很快啊。那托马斯·奎纳书念太多了，体力不好啊，老走不动啊，慢慢走，他就骂他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跟着我快跑，我们要招待客人啊。结果就叫他快跑，哇，这位托马斯·奎纳只好跟着跑，气喘的跟着跑，然后跑了去拿东西，然后买了很多东西把他抬，然后抬回来了。啊，问他说，请问抬到哪里去啊？啊，抬到客房去，好，以后就抬到客房去布置好了。以后他要走的时候才问他，哎，你是谁啊？啊，这个帮了我半天忙是谁啊？他说我就是这个住在这边的托马斯·奎纳的客人哈。他听完之后啊，哎呀，对托马斯·奎纳佩服得不得了，啊，他就知道哦，你是这样的一位人士，啊，你真正懂得谦卑的一个人士。这样子成为一个美谈啊！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神所悦纳的还不是我们能够有多少了不起的著作、了不起的学问，神要我们有一个品格，那个品格是真正谦卑柔和，向主耶稣人子来。我相信门徒们慢慢就会体会了，他们一路相争谁伟大，而耶稣告诉他们，最小的将要伟大，把小孩子带到中间给他们看，你们要学习做最小的，在神的眼光中那就是大的。所以每一个跟随主与主同行的，存着谦卑的心，像主耶稣那谦卑柔和的心。第二个，主耶稣他差遣门徒到撒玛利亚去预备地方住，结果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啊。他们当然有四五百年的恩怨啊，这个撒玛利亚民族跟犹太民族为什么会变成世代仇敌呢？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公元前722年，北国十个支派被亚述灭亡，大半的人被俘虏到外邦，分散各地，留下贫苦的以色列人。然后亚述王从外邦就把贫苦的外邦人移民到了以色列北国的地方，然后就跟剩下的以色列人就混血，以后成为撒玛利亚民族。那么这一个民族仍然敬拜耶和华，仍然运用旧约摩西五经，他们承继了以色列人的信仰，不过只是民族，不是单纯的以色列人。那么以后南国公元前586年也被巴比伦灭亡，南国只有两个支派，就是犹大跟便雅悯，被俘虏到巴比伦去，过了70年，他们就回国啊，重建圣殿。因为大半是犹大支派，以后整个以色列人就叫做犹太人啊，从这个背景来的。那么这些犹太人、犹大支派回来重建圣殿的时候，撒玛利亚人就热心的参与，说好，我们都敬拜耶和华，我们都用旧约圣经，一起来建圣殿。可是回国的犹太人，他们避免在信仰上面有任何的不单纯混杂，拒绝了撒玛利亚人，不要他们帮忙，让他们回到北边去啊，不要到南边来。结果这一些撒玛利亚人就跟犹太人变成世代仇敌，不相来往。那么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，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，撒玛利亚夫人还惊讶地问他，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还跟我们撒玛利亚人要水喝呢？他们不来往的。那么犹太人是特别拒绝，特别轻视撒玛利亚人。那么在这样状况之下，当他们去撒玛利亚村庄 可能觉得我们已经是表示宽怀大量了啊，肯住在你们地方，你们不欢迎还要拒绝我们，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生气啊。可是我们发现主耶稣他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，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，那就把他们内把主耶稣心里面那个真正宽广的心胸说明出来。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件事，当主耶稣说着往别的村庄去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不是在讨厌撒玛利亚人，他心里面是非常爱撒玛利亚人。你怎么知道这个心态呢？我们晓得当主耶稣到别的村庄以后上耶路撒冷，上耶路撒冷以后上十字架，以后被埋葬，以后死里复活，以后升天，我相信主耶稣的心就一直想到撒玛利亚人需要救恩，撒玛利亚人需要永生，撒玛利亚人需要福音。主耶稣钉十字架都会想到我是要替撒玛利亚人而死，替他们罪而死。你说怎么知道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呢？因为在主耶稣升天前最后一句话，他告诉门徒们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然后去哪里？撒玛利亚，然后直到地极。主耶稣的心一直没有忘记撒玛利亚，一直要把福音传给撒玛利亚人。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，心中一直惦念撒玛利亚人，希望他们得救，希望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。这是耶稣基督宽广的心胸，他不但是容忍别人的反对，还为别人好处来着想，这个心实在不容易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传福音，可能各位有经验啊，如果你们没有的话可能我的灵性不好，我有这个经验哈。跟人传福音发单张啊，有的人比较礼貌一点啊，哦谢谢谢谢，单张放口袋里，他回家看不看是不知道了啊。那有的人比较没有礼貌一点啊，单张把他捏一团丢在自治楼里面啊。那有的更没有礼貌一点，他当众就反对你了啊，这个不要跟我啰嗦啊，这个烦啊。如果碰到这种很没有礼貌的人啊，有的时候心中产生一种反感啊，传福音是为你的好处嘛，是让你免掉审判，能够上天堂得永生。你反对我，你这个还批评的话，不跟你传了，干脆你下地狱算了哈，那我走了哈。如果这种心态啊，就不懂得耶稣的心态啊。主耶稣他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，内心却一直想到撒玛利亚人，他们需要福音，他们需要救恩，他们需要永生。耶稣一面钉在十字架上面，一定一面还想到撒玛利亚人，他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不但是钉他的钉钉，不但是反对他的犹太人，我相信包括了许多许多敌对他的人士，也包括了撒玛利亚人。那宽广的心胸能够产生极大的能力啊！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我相信这一句话，不管施提反是直接听到或者间接听到，一定影响施提反。当施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，他说主啊求你不要把这个罪归于他们，就是十字架上主耶稣那个宽广心胸的一个影响和翻版。当施提反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很多人都听到，听到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影响那些听到的人。那么事实有没有呢？事实有的。是谁呢？ 尸体版的事件，受逼迫分散的门徒以后就到处传道，有一批人跑到一个地方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，成为差传宣教中心啊！考你们一下，是哪一个教会啊？安提亚教会。安提亚教会就是尸体反的同伴，他们逃到了安提亚，建立安提亚教会啊！我相信尸体反说，主啊，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，一定深深在他们脑海里面。当然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听到了，那就是打死尸体反有份的人，那一个众人把衣裳放他脚前做见证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就是扫罗，保罗啊，也听到了。那保罗跟安提亚教会都很有趣的啊，因为保罗以后蒙神选召，主耶稣给他显现以后，保罗就到处传道。他先是在基利家的大树，他的家乡，差不多将近十年之久默默无闻传道，以后巴拿巴去把保罗找出来啊，找到安提阿。那保罗啊，什么教会去都比较好，就是安提阿教会去啊不太好。为什么不太好呢？安提阿教会的重要同工都是谁的好朋友啊？尸体反的好朋友啊。那么打死尸体反带头的是谁啊？就是保罗嘛。大家把衣服放他脚前，他是一个年轻有为的拉比，他是做见证的一个人。那么这一个人扫罗，如果跑去别人不太晓得的地方传道啊，基利家大树也好，甚至在耶路撒冷其他地方也好，都比去安提亚好一点啊，因为那一些同工跟斯蒂凡都很熟的啊，一看到保罗就会想到谁呢？想到斯蒂凡啊。这个人把我们尸体反都打死了，但是我相信尸体反说，主啊，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，那一种宽广的心胸，那一种饶恕的心情在他们里面也一样的感染。所以不管过去保罗怎么得罪他们，现在就饶恕了他们，忘记了，宽大的心胸就成为极大的影响力。以后保罗就被请到安提亚教会讲道，不但讲道，在那边有一年多之久。不但如此，安提亚教会以后差派他成为到处宣教的宣教士，经常回到安提亚来报告，继续出去传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宽广的心胸，这是主的心。我们是否以基督的心为心？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啊，难免不少得罪我们的人，不少伤害我们的人。如果我们与主同行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与他同心。任何伤害我们的人，我们真正宽广的饶恕他们，真正心里面仍然爱他们。虽然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，一直盼望他们有好处，一直盼望他们蒙福，一直盼望神的救恩、神的恩典能够领导他们，心胸的宽广，这实在是非常宝贝的。我非常羡慕所罗门，当他向神求智慧，神不但给智慧，还给了另外一个附带的福利，一个 bonus， 就是广大的心。神赐给所罗门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一般，他才有办法处理这么多人的事物。广大的心胸让我们才能接纳不同于我们的人，才能欢迎恩赐比我们大的人，也才能接受别人的指正和批评，也才能体恤别人的软弱。但愿主耶稣那伟大宽广的心胸多多充满在我们里面。下面讲第三个，主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。主耶稣基督他的名字耶稣，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 救出来。我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耶稣是希腊文，他是翻译旧约一个希伯来文，所以旧约哪一个名字希伯来的名字是新约耶稣这个名字，请回答。哇，你们真是程度太高了啊，希腊文希伯来通通通的啊，感谢主啊，不错啊，耶稣就是约书亚，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啊。那么如果再考一个可能难一点点哈啊，这个不要你们答，你们想就好了。约书亚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字，它是两个字组合成一个字的哈。约书亚是哪两个字组成的呢？第一个就是耶和华，第二个是拯救。所以约书亚本身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来拯救，或者耶和华的救恩啊。这个约书亚的名字是摩西给他取的，他本来名字叫何书亚。约书亚什么意思？就是神来拯救，希望神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所以取名叫约书亚。那么的确神实行救恩在旧约的时代。那么主耶稣来了，他降世的目的，天使取的名字就是约书亚，就是耶和华来拯救人类，神的救恩就临到了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不过怎么能拯救人的性命呢？怎么能不是灭人的性命呢？他自己来死在十字架。保罗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显明出来了。为一人死，为人人死是有人做的，为罪人去死是没有人做的。一般人就说爱啊，一种是因为的爱，一种所以的爱，因为所以的爱都是很普通的爱，因为他很有才华，因为他很有学问，因为他很有美貌，因为他很有财富，这样的爱是平凡的爱。所以的爱也差不多啊，如果你听我的话啊，所以我才爱你啊，如果你怎样怎样，我所以才怎样怎样，那都是有条件的爱。但是神对我们的爱，救我们的爱，是即使我们是罪人，即使我们反对他，即使我们不得他的悦纳，他仍然来爱我们。耶稣他说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救人的性命。即使我们不好，即使撒玛利亚人反对他，即使我们拒绝，即使我们犯在许多罪恶的里面，他仍然爱我们，他来为我们舍命。这样的爱实在是超越伟大的爱。当爱极其深的时候，舍就极其的深，所以他是舍命来拯救我们。普通的爱是普通的舍，极其深的爱是极其伟大的舍。妈妈爱孩子，从小为孩子舍己，从婴孩开始母亲就是为孩子舍己，那慢慢慢慢到了有必要的时候甚至会舍命的。我一直记得十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朋友，他的女儿在一架飞机上面在 Detroit 掉下来以后，整个飞机150几个人都死了，所以这件事我一直会记住啊。不过150几个里有一个人没死啊，什么人没死呢？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孩没死啊，都死了。那为什么一个没死？以后发现一个妇人抱着这个婴孩，这个妇人身体上面受很多伤，火也烧了，都辨识不明了，可是这个婴孩却得以保活存留下来。原来飞机下坠的时候， 这个夫人就什么都不要，抱着三岁的孩子在怀里面，用各样的方法保护他。那么结果经过一段的辨识，这个夫人就是他的妈妈。当母亲从小为孩子舍己，真正爱他，到了某一个程度，他甚至能够舍命来救这个孩子。那么主耶稣基督爱我们，实在从一开始就预备好了，人子来不是要灭人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他一开始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，一开始就知道要承担我们的罪，被钉死在十字架。神的爱何等的高超，在座如果还有慕道的朋友，快快接受主耶稣的爱，他的心永远是用爱来爱我们。那么他也盼望我们跟随他，与他同行的人有更多的爱充满，主的爱充满我们，我们学习怎样去为弟兄姊妹舍己，怎样去放下我们的权利来成就别人所需要的，这是主的心。主的心在我们里面越充满，主越能够满意喜悦我们。现在讲第四个重点，第四个重点，主耶稣转身责备这些门徒们，这是表现出主耶稣持守真理的心。主耶稣爱他的门徒不是溺爱，主耶稣爱他的门徒不是糊涂的爱。如果我们把爱讲得偏差了，就会变成姑息，会变成纵容，会变成溺爱，糊涂的爱会害人的。所以爱一定要有真理，爱与真理一定要平衡。主耶稣看见门徒有错误，马上转身责备他们。如果不顾真理，主耶稣不必上十字架，主耶稣随便饶恕人过犯也可以的。然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神必须有公义的彰显，神儿子必须做了挽回祭，必须让神的愤怒得到挽回，必须让人的罪犯罪过得到挽回，必须要解决。神差遣他儿子要上十字架，就把真理给显出来。所以当门徒错的时候，耶稣就马上转身责备他们，告诉他们是错的，一定要改正。爱心与真理必须要学习平衡，每一个基督徒充满了爱，绝对要记住持守真理。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面，许多许多有名的基督徒，他们面对爱心与真理都是不容易的选择。很有名的教会领袖像亚他拿修，他是尼西亚大会里面最有名的主角，他说为了真理，如果全世界反对真理，我要反对全世界。他就在尼西亚大会里面把最基本重要的三位一体真理把它确定下来。马丁路德他是改教运动的先锋，他说若是可能，我一定竭力追求和睦，但是为了真理的缘故，我肯付任何的代价。他就为了真理产生了伟大的改教运动。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学习爱心真理的平衡是很不容易的功课啊！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一面为人哀哭，一面进到圣殿推翻那一些贩卖鸽子牛羊的兑换银钱的，耶稣一面有爱心，一面有真理，来实现他心中所应当要表现的事情。这一次我到波士顿来也有特别的一个感触啊，也许我们基督徒都要注意了啊，这个麻州实在说是美国历史文化的开源啊，那现在又有一个很不好的开源啊，那么大家要注意，在真理中我们要坚持神的真道啊，圣经里面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婚姻，没有同性的婚姻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所定的原则，要一男一女 同时产生后代的可能，然后继续不断在神的旨意中来成立这样的家庭。那么这个你们麻州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，要改变这样的事实。当然去年我在多伦多领他们的全市退休会的时候，他们多伦多也正在强烈的基督徒们来面对这个问题啊，因为加拿大比我们还先走了一步啊，他们已经接受了同性的婚姻，但愿基督徒能够在真理上面没有办法妥协的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求主怜悯那一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，我们爱他们，我们希望神改变他们，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自治，他们能够知道神所不喜欢的事情，他们要靠主力量来拒绝，不是说我有这样的倾向我就这样。那我们地上的人如果照自己倾向做事，岂不都在犯罪吗？我有倾向，我喜欢去拿别人东西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过来了吗？我有这个倾向，我要娶三个太太就娶三个太太吗？我有这个倾向，我要做不当做的事都能做吗？如果即使有这个倾向，还要求神的怜悯，神的大能能够改变，能够拯救人类。所以要劝告我们的朋友同事们，希望不要违背了神的真理，不要走偏差了路，能够回到神的真理里面。这是基督徒要持守真理的心在世上。最后我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我就很快的要结束了。主耶稣他被接上升的日子近了，就定义走向耶路撒冷去。定义上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定义完成神所定的救赎计划，要上十字架代替人的罪，受极大的苦难。十字架是很痛苦的，我看了一些描写的书啊，因为人的重量在三根铁钉啊，甚至啊脚可以垫一点点木头，但是因为三根铁钉挂在那一边，慢慢的流血是微血管啊，那么这个呼吸非常困难啊，那个气都喘不过来，他的脚都要蹬着他的棍子才能够喘一口气啊，如果把腿打断了就一定断气了。所以到了下午三点钟，犹太人为了不让尸首留在十字架上面，钉钉就要打断耶稣的腿。他们看到两个强盗还没死，把腿打断了啊！据他们的考证，他没有力量再蹬一口气来呼吸了。可是主耶稣已经断气了，他为了我们的罪受尽一切的苦难啊！我看到不少的广告宣传，因为都寄给牧师们啊，2月25号要演主耶稣的受难的这个影片啊！我想我可能会有机会去看啊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看啊？那个。因为我看了一点点他的预告啊，他给我一点 CD 介绍，给很多牧师们都寄一片啊。里面主耶稣为人受难，带荆棘的冠冕，受鞭伤，被钉子钉的那些苦痛，如果我们知道的话，我们就会很佩服主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去，他可以不去的。我也相信主耶稣有征战的，因为在克西马尼园他真的有征战，他说父啊，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拿去吧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一个定义，一个极其伟大的顺服，照做父的旨意，不要照他的意思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我相信门徒们以后学到很大的功课，犹大之外其他的使徒除了约翰被放逐拔摩海岛得以侥幸存活，几乎全部为主殉道。第一个殉道的就是雅各，以后一个一个为主殉道，他们都定义跟从主的脚踪，照主的旨意行，只要是主的旨意，不在乎什么艰难，不在乎什么苦痛，勇敢地走向前。愿主耶稣定义顺服的心也常常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这一生的道路，一生的 生活都定义顺从上帝的旨意。今天早上把这一些经文跟各位分享啊，但愿主恩待我们。主怎么改变了雅各，改变了约翰，改变了当时其他的众门徒们，以后越来越合主的心，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心。愿在 Boston 神的教会，神的众儿女，主耶稣的众门徒，我们与主同行，大家都与主同心，好不好？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跟随你，我们与你同行，我们切切的期盼更多与你同心，真能以你的心为心，得到你的悦纳。愿主耶稣如何顺服天父的旨意，走完一生的路程，我们也能够一生跟随主的脚踪，顺从天父的旨意。愿在 Boston 属你的教会，属你的儿女，都能让天父的旨意行在 Boston 如同行在天上一样。愿你赐福保守看顾我们，恭敬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